霸王龙把眼镜摘了下来，擦了擦。
丫头，你不要给我惹不必要的麻烦，知道吗？
知道。我什么时候坏过您的事儿啊？
司徒青影甜甜的一笑。
香奈离开后第三天，北京市的非典疫情大爆发，想来小日本就是因为这个才把医护交流团撤走了。其实非典早已在北京出现了，只是一直也没得到重视。虽然得病的人数在不断增加，但直到这一天才真正成了人们心中的不治之症。没过多久，工厂就开始停工，学校停学，对红龙潭的影响最大的就是所有公共娱乐场所都被勒令停止营业。当然了，出于对于公众健康的考虑，他对这种应急措施是毫无怨言的，这些都是在未来十几二十天发生的，现在还只是恐慌的开始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在农凯财困曝光后被急召回香港的吴培颖却又回到了这个死之都。星期二中午，何龙涛接到了刘楠舅舅的电话，说是吴培颖就在常青藤，要他赶紧过去。何龙涛倒是没什么着急的，他又看了十几份求投申请，才慢慢悠悠地动身。反正自己该做的都做了，下面就看股权制的了。一进常青藤的总裁办公室，何龙涛还没来得及打招呼，坐在大沙发里的吴培颖就窜到了他面前。
侯龙涛，你好样的呀，我万分小心还是被你这个小王八蛋给算计了。
吴先生，哪来这么大火气啊？
侯龙涛向后退了两步，扭头看了一眼办公桌后的股权制。
顾总，您没谈妥吗？
我也没办法呀，裴影说除了想骂你不谈别的。
古全志从桌后转了出来，拉住了吴培颖的一条胳膊。
培颖啊，先别动怒，有话好好说，坐坐呀。
吴培颖一把夺回了胳膊，怒气冲冲地坐回到沙发上。
只要消息封锁的严密，农凯的困难并不是就不可能在不声不响中度过。现在倒好，就算原来没有财困，现在也造出财困了。
农凯有难，吴先生为什么来找我呀？我这个王八蛋。
龙涛，
古全志皱了皱眉，年轻人就是喜欢在嘴上讨点便宜。
大家把话说开了，有什么误会就都解了，跟长辈们说话怎么能阴阳怪气的呀？
其实侯龙涛刚才话一出口就有点后悔了，自己的城府确实还不够深，有时候很小的事情就能让自己失去必要的冷静。古全志的话对侯龙涛很管用，但却没能平息吴培颖的怒气。他又站了起来。
你还敢问我为什么？我倒是要问你为什么。你也不用否认，在那消息见报后，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到报社，要他们拿出证据来。他们不但不拿，还说什么商业秘密，就算我们威胁要诉诸法律，他们都毫无惧色。这就证明他们确实不是在信口雌黄。
吴培颖强行压住自己的怒气坐了下去。
后来有一位跟我关系不错的记者在私下跟我说，他们是收到了录音，在录音里我自己承认了农凯面临的困境，还告诉我消息的来源并不是在香港本地，而是在大陆。侯龙涛啊，侯龙涛，真有你的。到了那一刻，我才真正明白了你那晚找我的目的。我自认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
吴先生把这件事情想太复杂了，我对您本人不仅没有任何成见，反而是很欣赏的。
侯龙涛的脸上挂着和善的笑容。
我之所以那么做，完全是为了自保。
自保？
对呀，您跟了姓毛的那么多年，他是什么样的人您不清楚吗？我要不趁他有难的时候推他一把，
恐怕将来我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。
哈哈，
吴培影的气还真是消了一点。
那古董您呢？毛总说什么也对您有过恩，您就为了跟侯先生的东兴合作，就也对毛总落井下石吗？
培影啊，我的处境比龙涛好很多嘛。
这
吴培影无言以对了，哪怕这两个人是在杞人忧天，自己都不能怪他们，更何况他们并非捕风捉影。
培影啊，我们选你做目标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农凯其他人的话都不够分量，报社不一定敢发消息，只有你和毛正义或者是周玉平其中一人亲口承认，那才算是有了真凭实据。可是另外两个人都在香港，你就成了我们唯一的出路啊。
顾全志开始做他的那部分了。
好，那第二点是什么？第二嘛，实话实说，我们并没有信心光凭那盘录音就能让毛正义翻不过身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如果你能将他以前经济犯罪的证据提供出来，那才是大功告成啊。
哼，吴培影摇了摇头，他已经冷静了下来了。
别说毛总没有什么犯罪行为，就算是有，我也不可能帮你们。顾总，您是了解我的，我是忘恩负义的人吗？确实啊，你不是忘恩负义的人，岳飞不是，姜维也不是，你愿意做哪个呢？
怎么讲？
你能找人问出录音带的事儿，毛正义一样可以。你猜他要是知道了是你走漏的风声，
不用说了，就算毛总知道了，他也不会。
吴培影说了一半就说不下去了，他一手扶着膝盖，一手在脑门上搓了起来。
怎么样啊，培影？
不会。
吴培影站起来了，又立刻跌坐了回去。他这几天光顾了生北京方面的气了，又加上农凯的股票大跌，他四处补救，根本没细想毛正义知道真相后会有什么反应。现在惊人一提，他才开始思考。何龙涛看他眉头紧锁的样子，想来他已经有所动心，不禁微笑着看了顾全志一眼。顾全志点了点头，坐到了吴培影的身边，递给他一根烟。
培影啊，这么多年了，要是没有你，就算毛正义再怎么有本事能从银行搞出钱来，他也不知道该买哪块地。现在好了，他身价几十亿，你呢？他对你的恩再大，你也早就还清了。
即使这样，我也不能在毛总的背后捅刀子呀。
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来我总想把你请到常青藤来吗？为什么在你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我之后，我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吗？
为什么？
不光是因为你是少见的人才，说实话呀，人才我见得多了，我最看重的就是你那份忠心呐。
谢谢顾总的夸奖，既然您这么说了，您就应该知道农凯不过关，我是不会离开的。
唉，培影啊。
吴全志拍了拍他的肩膀，
你这样的人实在是难得，有能力又忠心耿耿，是替罪羔羊的最好人选。
什么意思？什么替罪羊？
我一直都在奇怪，毛正义怎么会有胆量在香港如此肆无忌惮的投资收购，对于从中银香港获得巨额外汇这种事儿如此大张旗鼓的宣传。
那有什么好奇怪的？货款的成功证明银行对农凯实力的认可，大力宣传对于农凯的企业形象有极大的好处，是确立股民信心的一种手段。我们在上海经常这么做的。
有道理呀，但一定要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贷款的合法性。以前农凯都是从上海的银行取人民币，不管抵押物是不是物有所值，反正是手续齐全，就算是有人查，用点手腕也就混过去了。可这次的中银香港，我们有外汇管理局的批文呢。
吴培颖有了上一次的教训，今天一直都很警惕。
农凯在香港的一切业务都是合法的。培颖啊，太小心了吧。我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啊。
吴培颖扭头看了一眼一直在默默抽烟的年轻人，喉咙他还了一个微笑。在这一刻，他就决定永远不让吴培颖进东兴，而且突然有一种被人玩了的感觉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培颖啊，你不用承认，大家心知肚明就是了。
顾全志还在继续他的劝说。
你是聪明人，只不过你被自己的忠诚蒙了双眼。你想想，22亿港币啊，对于任何人都不是小数目。我想这么大一笔钱，在中银香港不长的历史中都不多吧。而且还是货贷给一个外地商人，那又怎么样？如果这件事儿一遍又一遍的在媒体上出现，迟早会被纪委、廉政公署，甚至在中银总行注意到的。只要有一家的一个稍微管点事儿的人小小的过问一下，就算毛正义不是什么特别精明的人，就算他再怎么狂妄，再怎么嚣张，这种一点就破的险，他也应该不敢冒吧。特别是那钱是用于投资，很有可能会人间蒸发的。
顾全志停顿了一下，看着吴培颖越锁越紧的眉头，他知道自己的口舌没有白费。
真是要到了血本无归的地步，就更可能会有人查了。但毛正义怎么好像并不是特别着急呢？
谁说毛总不急？他前一段来北京，又是找您，又是找许小姐，又是要我留在大陆筹资，怎么能叫不着急呢？
是是，虽然那22亿是白捡的，但眼看着就这么打了水漂，是人都着急呀。但你不觉得他急的程度还不够吗？
谁说是白捡的？那是有抵押的，到期还不上是要用产业抵的。
真的吗？你们的抵押协议缺乏必要的文件，具备法律效力吗？
哼，
要是挣了还好说，一旦赔了，或者是中途有人调查。裴颖啊，你还想不通吗？
这……吴裴颖的眼睛和嘴巴都张大了，脑子里出现了一幕幕农凯从中银香港贷款过程的画面。四五分钟后，他突然站了起来，一脸的愤怒。
毛正义，你是个生儿子没屁眼的王八蛋。
喉咙涛看他的样子，虽然并没有完全搞懂，但也知道是大功告成了。看来自己跟古全志比起来还是差的太多了。第89章，案情分析。
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出面的，关系是我一手打通的，钱是我送的，中银香港的人只认识我，毛正义从来没有自己出过面，就连农凯的内部记录都只有我的签名。每次我要毛正义签署有关的文件，他总是找出各种借口拖延。
吴培颖缓缓地坐下了。
他一开始就算计好了，一旦东窗事发，他可以推得一干二净，一切由我承担。
这 这么小儿科的把戏，怎么会逃过吴先生的法眼呢？
喉咙汤已经渐渐地瞧出了一些眉目，但还有很多连不上的地方。
再说，他那招就真的管用吗？调查人员再傻，也应该明白常理的呀。吴先生只不过是个打工的，这么大的事情，老总是不可能不知道的。姓毛的哪能这么容易就把自己摘出来呀？
你觉得不可能吧？其实简单的很啊。
顾全志要为晚辈授业解惑了。
毛正义绝不会否认知道贷款这一事儿的，但他可以否认知道农凯没有外汇管理局的批文呢，更可以否认参与了裴影对中银香港的行贿活动。刚才裴影自己也说了，毛正义从来都没有留下任何能将他牵连进来的真凭实据。
切！
何龙涛一脸的不以为然，
还是觉得不合理。您这话听着就特不合理。吴先生被抓了，对毛正义有什么好处？吴先生可是知道他以前的一切呀。
佩莹啊，是你自己说还是我来解释啊？
顾全志看了看吴佩莹，
顾总说吧。
吴佩莹现在脑门上直冒虚汗，哪还有心思给何龙涛分析案情啊？
那好，不过我也全是推测，要是有说的不对的地方，佩莹就纠正我一下吧。
顾全志走到小冰箱跟前，取出一瓶矿泉水，然后又坐到了办公桌后的大转椅上，看来是要长篇大论了。
从哪儿讲起呢？先说佩莹本身吧，她的忠心造成了她对毛正义的完全信任。其实我相信老毛是漏过不少破绽的，就像只是不在有关文件上签名。哼，看来不光爱情能让人迷失方向，忠诚也一样啊。
何龙涛摇了摇头，看不出这么明显的漏洞，也真是够可怜的。
任何感情到了一定程度，都会使人迷失愤怒、仇恨、怜悯等等等等。
顾全志好像也颇有感慨。
哼，顾总不用理我，您继续说吧。等这事儿全搞定了，我再陪您喝茶聊天儿。好，再说说外界、商界一向的看法就是农凯的老板是毛正义，但所有的决策全由裴影做出，不管是真是假。再加上以前所有的谈判都是裴影出面，毛正义只管签个字儿，然后啊就坐等收钱。久而久之，人们都觉得毛正义是个草包。如果真要说裴影在没有老毛参与的情况下一手搞定了那笔贷款，恐怕是信的人多不信的人少呢。
那动机呢？吴先生的动机是什么？钱都是给农凯的，他又没有股份，一分钱也不会落入他的口袋里啊。
这点就要从毛正义的动机说起了。你和他有一定的接触，你告诉我，你对他有什么评价呀？
我的评价四个字，无德无能。他在北京的所作所为都证明了这一点。
大部分人也都是你这种想法，我也不否认，但他绝没有你想的那么无能。毛正义受人关注是近十年的事儿了，就连裴影也只和他共事了十年，但我已经认识他小20年了。他这个人不简单呐，虽然他没什么文化，但心眼儿却不少。他从小被人看不起，所以现在喜欢出风头。别人把农凯的成功全部归功于裴影，你认为他就真的会甘心吗？
毛正义是老板，直接把吴先生解雇了不就完了吗？以他的性格，不会是怕别人说他过河拆桥吧？
当然不是啦。他知道裴影对农凯的贡献，有这么好的帮手，不用白不用。
等用够了，再甩掉也不迟啊。照您这么说，现在应该就是用够了吧？还是那句话，吵了就是了，干嘛费这么大的劲儿呢？你忘了，他喜欢出出风头，平平常常的解雇一个人有什么意思？一定要做到有轰动效应，让人们在几年后还会记得。而且咱们为什么千方百计的要搞垮毛正义？正因为怕他报复咱们。咱们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儿了吗？没有。可他为什么要报复咱们呢？因为他的报复心太强了。我看他早就对裴英有所记恨了，他一定要报自己被当成白痴的仇。